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侠论坛。
年底推出反渗透法，主要是针对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渗透和干预。此举引发台北和北京展开隔空对骂。北京抨击台北的反渗透法是绿色恐怖，台北则说北京所谓反渗透法是绿色恐怖，意图是分化离间。2019年，美中关系跌宕起伏，事件不断，美中贸易大战、华为事件、商业间谍案件，美国2020国防授权法案明确写进涉及北京跟台湾大选的条款，更是把本来就剑拔弩张的两岸关系推向新的紧张。
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林森，很高兴为您主持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今天是12月29号，仅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给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问好。台湾民进党主导的立法院计划在今年年底完成反渗透法的立法，那么此项法案被广泛认为主要是针对中国大陆对台湾各个方面的渗透和干预。至于最新的发展，引发台北和北京展开隔空对骂。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抨击台湾的反渗透法是绿色恐怖，称民进党当局刻意的制造两岸敌意，损害台湾同胞的利益，终将会自食恶果。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立刻反唇相讥，说中共所称的反渗透法是绿色恐怖，完全是子虚乌有，颠倒黑白，贼喊做贼，意图是分化离间。另一方面，即将过去的2019年，美中台三角关系可谓是跌宕起伏，事件不断。且不说已经持续一年多的美中贸易大战、华为事件、商业间谍案件，还有上半年爆发的香港反送中抗议，持续至今，已经发展成为一场全面要求民主的抗议示威活动，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另外，美国国会批准特朗普总统签字生效的2020国防授权法案，明确地写进了涉及北京可能干涉台湾大选的条款，更是把本来就剑拔弩张的两岸关系推向了新的紧张。那么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嘉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先后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林森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首先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预谈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对于台湾内部政治事务以及两岸交流都非常有深入研究的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严教授再次来到我们的海峡论坛。台北博士严教授您好。
博弈，林森，大中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继续请林森为我们介绍在另外一位嘉宾，今晚的另外一位嘉宾林森。
好，谢谢博弈，也非常欢迎严建发教授再次做客海峡论坛。今晚我们在华盛顿方面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所长李大中教授。李教授是通过视频在新北市参加节目，欢迎李教授。
主持人好，严教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者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开通了新的热线电话，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请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请拨 3001-7560，3001-7560，3001-7560。
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台湾民进党主导的立法院计划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就要完成反渗透法的立法。那么此项法案被广泛的认为主要是针对中国大陆对台湾在各个方面的渗透和干预。那么这一最新的发展呢，是引发了台北和北京就展开了隔空的对骂。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就抨击台湾的反渗透法是绿色恐怖，称民进党当局呢是刻意的制造两岸的敌意，损害台湾同胞的利益，终将会自食恶果。而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立刻就反唇相讥，说你中共所说的反渗透法是绿色恐怖这种说法完全是子虚乌有，颠倒黑白啊，甚至是贼喊捉贼，意图是分化离间。那么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海峡论坛的第一个话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请教在台北新北的李大中教授，就是您李教授，简单的谈一下这个民进党版本的这个反渗透法的这个具体的内容，以及他们所说的这个必要性。
我觉得目前这部草案呢、在台湾还是有很多的一些争议性啊。当然，民进党立院党团这个版本里面，它的条文并不多哈、主要是针对所谓的渗透来源，还有境外敌对势力哈、在台湾比如说影响台湾的大选，破坏台湾的社会秩序，或是所谓的助选或是政治现金做一些规范。但这部法律其实有一些讨论，就是说在台湾并不是有一致的共识了。那主要第一个就是有些人可能认为说是不是已经叠床架屋了。因为今年七月份立院党团才通过，民进党才通过所谓的这个国安五法，当时政府是说蔡政府说这是完成台湾国家安全的最后一张拼图，但到今年的11月份又非常很急忙匆促的推出这部所谓的反渗透法。当然它的背景可能跟之前的共谍案，所谓的共谍案王立强案是相关的，但这部法案在推出之后呢，我们的陆委会跟我们的行政部门，他有一些说法说，大家不要紧张哈，这部法律基本上是在保障合法的，跟一般的老百姓，不管是学生、台商都不会有太大的伤害。但如果仔细去看啊，他说有五种不法的行为是他要规范的，包括我刚刚讲的政治现金、助选、游说、这个破坏集会游行、社会秩序，还有散布所谓的假新闻、假讯息。但这些五大面向，即便是目前蔡政府说，我们是在补破洞哈，过去有一些法律并不周延，但其实在台湾目前的既有的相关法律里面都有规范，比如说政治现金，本来就在政治现金的第七条就有相关条文，这个包括像港澳啦，大陆人士是不能够对台湾来做政治现金，不管是人民、法人、团体都是如此。那助选也是，我们既有的选罢法第六条也有相关的规定。那游说，我们有游说法的第八条、第八条有相关的规定。那破坏集会游行、社会秩序或意图这个散布假讯息来干扰台湾的大选，其实我们在社会秩序维护法里面，目前台湾的法律已经有相关的条文，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觉得现在大家会比较有疑虑的地方是，应该是要这个执政党可能是小英政府必须得向台湾老百姓做更多的一些说明啊，主要还是立法程序的周延啊，因为蔡总统是以这个党主席的身份下令说，在今年12月31号之前，其实没有剩多少时间了，就要通过这部所谓的这个反渗透法。那其实他也说，他在前一阵子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发表会上还说，他说如果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去充分的讨论，但事实上是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让大家讨论。而且这部法律这么的重要啊，因为是在规范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渗透，照理说应该会有一个行政院的版本，但这个版本其实是立法院的立法委员民进党的党团所推出的版本，所以说可能会缺乏比较周延的一些讨论。那最重要的地方是它是进覆二读，它跳过了立法院的委员会，这点是被大家比较诟病多的地方。因为蔡总统在上一次的总统大选前才说，他认为立法院要恢复到委员会为中心，委员会是真正在讨论各个法案重要的场合，哈，必须得非常看重。但这次的草案是进步二读。那如果我们对比于2014年在台湾 引起轩然大波的所谓的太阳花事件，当时在立法院里面就是在审所谓的这个服贸协定，当时已经是进入了委员会三个月，可是当时国民党立委认为说必须得加快脚步，所以他移送到院会，用比较快速的动作，在那个时候里面引起台湾反对党当时的民进党还有社会各界还有舆论非常大的反弹，说你这么重要的法案怎么可以用这么粗糙手段。但这一次反渗透法它的意义也非常重大，但是是用禁复二读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似乎执政党虽然这部法律可能有它的立法的一些背景跟动机，但是在这个程序上我觉得是并不是很周延，而且是违背了过去民进党执政党他非常在意的程序正义啦，所以而且时机点是接近总统大选之前，所以还有一些政治的考量在里面，所以这就是目前这部反渗透法在台湾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轩然大波。先不管北京怎么看或是华府怎么看，在台湾里面目前来说就没有一个大家接受的共识了。
嗯，好，谢谢李教授。同样一个问题啊，严教授想听一听，就是关于这个反渗透法，想听听您的观点，严教授。
是，我想当然一个法令的出来哈，要看时机了。这个法令出来的时机比较不好，是因为去年年底选的民调选的非常不好，然后整个气势很低迷，所以在推任何的这种法令，很容易被连接到跟这些选举有关。所以我想这个行政单位一直很谨慎。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外面的压力其实很大，尤其不管绿营的或国际上的压力很大。那就我了解其实这些类似中共代理人法或者像这种后来的反渗透法，这些这个法在四年前时代力量它就一直在推的，也就是说各方面的力量其实都在角力，但是一直没有个好时机。包括像中共代理人法在六月的时候一到二就进入联发在往下走，那这一次反渗透法也是在推到刚好，我想跟王立强的事件应该有关，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说不管美国、澳大利亚或欧洲国家现在对这些中国的这个渗透也很在意，那这个是一个所谓的 global chain， 我们台湾自己如果没有加入这样一个这种反渗透，我们也说不过，同时这个反渗透对台湾还是最主要的这个威胁来源，所以我想这才来自于内部绿营内部的压力以及国际的压力。另外就是其实如果这一会期再不过的话，我要等新的这个立院，那到时候也对于这个立院的这个席次也没有把握，包括像总统大选，所以我想对民进党来讲他可能有这种迫切感。那至于说可以坐下来，确实我想可能蔡英文的意思是法一定要推啊，因为这个法是一个规则，可以保护守法的人跟不守法的人把它区隔开来，这反而是安定人心。但是因为一定要推，不推不行，但是推的内容细则是可以讨论的，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到这个话已经讲了一阵子，那到31号还有时间，所以我想没有错，从国民党或者蓝营的角度看，这个从不数，但从绿营来讲，其实也很太慢了啊。所以这里面有时间感的问题，但是最重要就是说，这个法到底规约的内容如何，这比较重要，我觉得品质比较重要。因为其实蓝营的也可以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就是说，随时都有可能政党轮替，随时都有可能执政。这个时候你怕得罪了中共，你将来假如明年国民党获胜，那民进就把责任推给民进党，由民进党来背这个黑锅，哦，被扮演这个黑脸角色。因为这个反是现在渗透中共的势力渗透台湾，已经是这个街头巷尾，哦，比如说公庙啦、演艺圈啦，或者像摊贩啊、中小企业，各个行业都有，所以这个是一个不能不做的事情，所以我想美国、澳大利亚也都碰到这个难题，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假如自己都不做，国际社会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关心你呢？我想这来自各方面压力都有。
嗯， 好，谢谢严教授。接下来请淡江大学的李教授来谈一谈。我们注意到这台湾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据说是对反渗透法是有意见的。不过郭台铭呢，他也澄清了，他认为反渗透法是有必要的，但是他反对的是现在这样草率的立法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以及匆忙的这样的一个实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想听听您的看法，李教授。
对，我想我对郭先生的讲法是也没有说百分之百同意啊，我认为他只讲对了一半啊。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就是反渗透法在推的过程当中啊，你要消除大家疑虑。其实今天台湾老百姓如果是有疑虑，并不是说在看中国大陆的眼色，而是这可能对我们自己啊，目前两岸互动这么频繁，会产生什么样负面的影响啊？包括我的人权啊，我的一些自由跟安全。那郭台铭在意的是这我刚所说的，就是立法的这个周延性跟程序正义。但是如果我们再检视一下其中目前这个版本的实质的内容来说，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比较麻烦的地方，主要是内容就是它是非常一个广泛的认定了，非常宽松，非常模糊，尤其做对所谓的渗透来源的定义，还有包括啊，所我们叫做境外敌对势力的指示、委托跟资助。资助没有问题，因为牵涉到钱啊，如果拿到钱当然是无可厚非，你可能是有问题。但是指示跟委托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渗透来源，如果按照目前的说法是各组织机构团体所设立监督管理或实质控制的各式组织，就是说以目前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来说啊，官本位。任何的团体、协会、民间，包括大学、研究机构，台商，这些都是基本上受到中国大陆一定程度的管理、实质的控制。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基本上是动辄其咎。那包括我们可能去，有人去中国大陆开会，如果在开会的过程当中，有中国大陆的官员，他散布了一些，比如说，再讲一国两制。那如果你回来，你说，那你也可以说，你是不是受到他的一些指示，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弹性空间太大，灰色地带太大，容易罗织如罪。那还有一个目前政府的讲法是说啊，今天大家不要紧张哈，我们还没有规范到所谓的媒体，哪一天下一次我们会对被中国大陆渗透的媒体再一并做处理啊，因为台湾的媒体有各自立场，有的非常亲中，有的非常反中。可是我觉得这是政府官员的心态，如果你要想把规范的这个矛头再去指涉到这个媒体的话，我觉得是有点倒退了。即便是美国目前非常在意所谓中国大陆的渗透，但是对媒体这一块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基本上你还是对它有一定程度的不能多加的一些管制。那还有一个我讲的是民主跟人权是不是有倒退，那按照现在的讲法是接触可能就是有渗透的嫌疑，那是不是我们定的法律的名称干脆改成办两岸接触法比较直接妥当，一步到位？我们并不是想要回到所谓的戒严时代吧？哈，当初是动员戡乱为名称，名义啊。当时台湾被诟病的地方是啊，刑法肥大症，我们有刑法100条，我们有惩治叛乱条例，我们有减速匪谍条例，我们是不是还要倒退到那个地步？当时主政的国民党是一党独大，是这个戒严的时期，啊，他说也是在为台湾这个为了国安的拼图。那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两岸的状况即便是紧张有对抗，而且台湾基本上对中国大陆的这个防御之心一直都有，老百姓也不是非常的天真。我们一天到晚在讲统战，那中国大陆对台湾发挥的影响力本来就是非常多元，但是你要因为这个东西而做了一个民主人权可能倒退，而且主要我觉得后面是在操作所谓的恐惧感，意思是说有这部法律要怎么用，什么时候用，有点像是在每个老百姓头上的一把刀，他会说你们很乖用不到，但是因为非常的模糊，当我要用的时候我是可以很轻易去对付你的。我觉得它基本上的效果就是说，我觉得目前的政府是想要反转忍却马英九政府时期所建立的这种民间的交流，这种大的趋势啊。因为我们看目前即便是两岸官方的关系不好，没有政治对话的基础，海基海协会不对话，但民间的交流基本上还是蛮热络的，包括经贸的往来，这个留学生啊，我们去大陆旅游开会，人民对人民的关系其实非常紧密。我的感觉是目前的政府想要往过去比较两岸高度对峙状况走，是刻意人为性的去反转目前已经走了非常多年了两岸比较热络的一种状况。我觉得这个是 手段跟目的之间，我觉得是不符合比例原则。它造成的伤害，包括台湾内部的分裂、人人自危，比你在防御那些所谓的渗透或匪谍。何况我们早就有一些法律，国安，你说国安无法的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正，我们本来就有很多的条例去针对那些真的在进行渗透，对我们国家安全、军事安全、窃取情报机密、科技机密，我们本来就有相关的法律在做，那何必再去做一个反渗透法，而且在这节骨眼，我觉得是如此。
好，谢谢李教授。接下来请严教授来谈一谈。我们注意到，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第二场的政见发表会当中说啊，关于这个反渗透法的争议呢，是可以坐下来谈。不过呢，民进党的这个在这个立院的这个党团呢，只是说12月31号通过的这个目标和这个日程是不会变的。那么蔡英文这个说法，不就这种宣示，就是否会成为一个空谈？
其实这里面我刚回到李大中教授他怎么讲，就是郭台铭的状况。其实郭台铭基本上算赞成，是他为了安抚一些蓝营的票，他说充数力。刚李教授也提到说，其实已经有国安无法，实际上就是因为有些不足。那如果国安无法认为说已经有，那也不反对，那何必又反对多一个法呢？更何况我们现在是一个媒体自由，法律，我们现在是法律自主，各方面都透明的一个社会，不能把它推回以前一党独大的状况。所以我想，这里面刚讲说像指示啊、委托这个，这一定要白纸黑字啊，这不能只是任凭这个政府来讲，或者说查缉单位的认定，这个我想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你可以请律师来辩护，这都没问题。我想。最重要就是说，你这个规则是为了要保护秩序。其实管理跟交流这两个是不同层次的。管理是要让交流更顺畅，就像这个交通尖峰时期，为什么要有管制呢？管制是让交通更顺畅，不是为了更慢。所以不必把这个法当作这个阻碍交流，相反的，反而是让交流更健康。当你有这个法以后，你反而去中国大陆去交流的时候，你会注意一下哪些东西不能碰，哪些东西可以碰，而不是完全没有界限的，那这样人民就无所不管。所以我想，如果蓝营的觉得说国家安全也很重要，那应该是支持才对，是说在支持里面支持这个国安法，这个反渗透法通过以后，然后在里面细节里面去争，我想这样是比较健康的。
嗯，好，谢谢严教授。接下来我把节目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中广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刚刚李大中教授在为我们分析的时候提到说，这个他担心的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有一点在为这个两岸的交流走回头路。那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桃园市长郑文灿他在评论这个反渗透法是否有立法必要的时候，他有说两蒋时代也有类似的提醒，不过那个时候叫做保密防谍。那这是不是就代表的，就是说其实李大中教授的想法也是有一点点是跟这个郑市长的想法也有一点这个如果说我们要说的比较极端一点的话，就是说那就是回到那个时候，那大家都是对于大陆方面要有高度的戒心，甚至就是回到这个三不的时代，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是要这样子吗？想就这个问题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
我想应该没有推到这个三不的这种必要跟可能性，因为现在两岸已经交流很深了嘛。
是，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为什么要提出那么多法？其实你说他不民主吗？不自由？他不想跟中国交流，也想，只是发现说以前没有一些法的规范以后，就失去了。我们也是为了要让台湾安全才在做这个法。我想看，我觉得看态度吧。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辩论，蓝营的两位候选人韩国瑜跟宋楚瑜很明显是站在反对嘛，他认为这是好像一把刀在人民头上，我觉得那是扭曲跟渲染。因为对一个领导人来讲，他安全跟交流两个都是要的，是不同层次的。那你今天去反对一个对我们有敌意的这种所谓渗透法，我觉得在这个心态上反而让人家觉得很怀疑。那会不会是大家会想，会不会是你的支持者里面有很多 根本已经拿中国的钱或拿中国的好处，所以给你压力，或许会人家也会这样想。因为你定个法，你只要没有去触法就没问题，就算触法这个犯了法，我们还有法院的程序，还有律师可以来为我们辩护。而且台湾这个媒体也很自由，你任政府没有公务员愿意敢犯这个犯错，但是你如果说你希望公务员能够为我们的国家安全尽力，你必须要给他工具，但是他拿到工具以后他也不敢乱用，因为我们对公务员的约制其实是很多的。
嗯，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继续想请教在线上的李大中教授，就是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就期程没有改变的话，后天也就是12月31号，那么立法院就会通过反渗透法。您认为这部法通过与否，对于1月11号的这个大选的变化，是不是会产生一些影响？想听听李大中教授您的看法。
我先补充一下哈，就是说刚才那个严教授特别提到说，其实我已经觉得一个帽子已经盖下来了。啊，如果反对的话，是代表支持者有受到对方的好处，那也不用紧张，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你还有法律的途径走，还有律师。其实这就不就是一种寒蝉效应嘛，让你紧张，你干脆想说啊，那我干脆不要去交流好了，因为怎么被判定我不知道。如果这就是这部所谓的反渗透法所要达到目标，我觉得已经有效果了。因为这种可能性的假设已经开始按在部分啊，比如说蓝营支持者的头上，我觉得这可能不是，如果政府想要推，真的是想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吗？我举个例子，那个宋楚瑜在前一次的政见发表会里面，他故意讲，他当然是刻意，他说蔡总统我要自首，因为2016年、2017年我接受你的指示，我去参加 APEC 成为中华台北的特使，我见了习近平。那是不是在这部反渗透法里面我犯了法？我们陆委会也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尽责尽力，马上回应，他说这个宋主席你并没有违法，按照现在的反分裂法的这个原因，你是总统的特使，所以你没有犯法的问题。那我就不禁要问，谁有权利来定义谁违法谁不违法？一个行政机关陆委会就可以用这样的姿态，这部法律根本还没有正式的生效，立法院还没有批准，就告诉宋主席说你不用担心没有违法，谁来判定啊？这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不好意思说这是倒台湾民主的大车，真的要走回过去的那个道路吗？有多少是用国家安全的名义？我的意思是台湾并没有不设防，我们有很多的既有的工具了。美国自己说他非常担心台湾被这个中国大陆外力在干预，没错，但他在这部法律里面并没有很明确说我支持或反对，因为这是台湾内部的政治失误。啊，目前为止，澳洲是比较明显，在全世界各地有针对这件中国大陆渗透有做出相关法律。但是澳洲是澳洲，澳洲也是一个它很重要的特案，因为澳洲目前国内反中的气氛非常的明确。那如果要这样对比的话，那我们可以一一的去点名，全世界在东亚多少国家有通过类似的反渗透法？当然，我们可以说台湾有面临到中国大陆很强大的一些威胁，我也同意。但是如果用国家去做比例，我觉得每个国家状况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会不会对选举有影响，我觉得这其实是反而我觉得对民进党可能有不利的影响，因为民进党会因为从去年到今年他只有一个竞选主轴了，从九合一竞选之后就是言必称境外势力，其实老实说也并没有真的在反省自己的执政是好是坏，就是用一招想要走天下。那的确是今年有些外部的事件包括反送中提供了这样的养分，所以他走的就是台湾讲是打芒果干，用这一个步骤去打，但我觉得它基本上的效应也到顶点了，可能会因为你要急推反渗透法，我会觉得说有一些台湾老百姓，即便是对于中国大陆有戒心啊，每个人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但是你在这个节骨眼这么大政治动作需要推它，那其实想的是到底是什么？你要这么刻意要跟群体绑在一起，我觉得反而对于一些比较中间选民未必会这么的支持，所以我觉得反而可能会有伤。当然，一切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下定论，但我会有这样的一些忧虑在。
嗯哼，我想今天的这个反渗透法，不只是今天这个总统的辩论会上面有提到，那么大家也可以感觉到两位学者对于这部法案有不同的立场啊。那么刚刚对于李大中教授的一些意见呢，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有一些想要回应的地方。
我想简短一点，因为我们时间实在太短。 第一个就是说，既然李教授他不反对既有的法，那何必去反对反渗透法？那你应该针对说这个反渗透法加出来的东西的问题去解决嘛？因为他对认为国安无法够了，那我们认为是不够啊，所以基本上没有反对国安法嘛，所以应该是基本上是共识嘛。接下来就是说，李教授指示委托太模糊。首先像这个宋楚瑜接受蔡总统指示，这是我们这一方过去，我们现在是说对方想指示我们的人来进入，对我们影响我们的选举，这个不同方向的是混在一块啊。还有指示跟委托都是要跟现今影响我们的选举结果，这些是整个连在一块的。指示也不是一个普通用语，它是有法律用语，是你要依据啊，你要白纸黑字。你说我去了中国，接受了习近平的指示，我可能开个玩笑，我说指示，可是我一样可以不用被罗织罪名，因为没有白纸黑字，那我没有跟选举的或者是影响台湾政局有关，那怎么是跟这有关？有怎么会扭曲到往这个方向走呢？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反正蓝跟绿哈，各自的这个立场不一样，所以解读都不一样。那现在就看中间选民到底对这个法到底怎么样。如果哈，但是我认为说，只要有交通规则，交通会更顺畅，不会更乱。至于说这些内涵是不是有一些刑责过轻过重，这以后还可以再修改，因为这对我们来讲是新生事物嘛，我不可能说一个法完全都不可以修改的。可是你现在不立的话，以后这个越拖越远，而且现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他们都很关切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好像不很在意，说真的也说不过。而且立法也有个它的时机点，刚好王立强这事件让我们更觉得有这个必要，而且我认为说，现在这一次假如没有过的话，反正绿营的票会有问题，因为绿营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内部压力说你都不立法，你一直担心对岸的这个渗透，可是都没有法做依据，尤其在选举，这个反渗透法主要是跟你以选举为主要考量，就是选举的内容为考量。
嗯哼，谢。从两位的这个讨论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部法确实是大家就是还在台湾还讨论蛮激烈的。继续把现场再交给林森。
嗯，好，谢谢博弈。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欢迎大家在脸书或者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您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到节目中发表您的观点，并且提出问题。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打00852300017560，台湾的观众是要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就可以直接拨打30017560。好，现在我们线上是有一位这个我们的网友这个已经发表了，在网上发表了一个评论，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以前在参观台湾总统府的时候，有一位工作人员对他讲说，台湾太民主了也不好。当时呢，他说不理解，后来理解了。一是太民主呢是会牺牲效率，二是台湾面对一个虎视眈眈的专制的中共政权，那么很容易被中共利用民主来反民主，所以呢，台湾必须靠不断的立法来弥补漏洞，完善民主。那么反渗透法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呢，这还远远的不够，要对待所有不公正不对等的言行立法。比如说两岸可以对等升国旗唱国歌，那么对等的开放媒体，否则呢就立法制止。那么立法之本就是为了维护公正公平和正义。好，谢谢这位网友参加节目。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关于台湾计划推出的这个反渗透法的讨论就暂时先进行到这里。我们稍后回来呢，将要关注的话题是美中台这一个三角关系在过去一年的回顾以及前瞻。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从12月30日到1月10日 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9点，报道单日选情，分析选举重要话题。1月11日下午6点到10点，带您了解即时开票结果。我们有来自现场的最新报道，台湾民众的反应，并邀请专家进行深度分析。也欢迎您通过电话和 YouTube 评论和我们互动。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页、脸书和 YouTube 频道收看我们的节目。关心台湾2020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光明，
我是叶国义。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即将过去的2019年，美中台三角关系可谓跌宕起伏，事件不断。先不说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美中贸易大战、华为事件、商业间谍案件，上半年爆发的香港反送中抗议持续至今，已经发展成为一场全面的要求民主的抗议示威活动，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美国国会批准特朗普总统已经签字生效的2020国防授权法案，明确写进了涉及北京可能干涉台湾大选的条款，更是把本来就剑拔弩张的两岸关系推向了新的紧张。那么今天参与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大中教授，通过视频从新北参加节目。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台湾建行科技大学企管系的教授严建发教授。今天和一起主持节目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好，第一个问题还是先从李教授开始。首先就谈谈香港问题。那么香港在这个平安夜的时候又有这个抗议示威，又有一些警民的一些冲突。不过当地呢也是有香港的这个群众就发现说，国际间啊现在对于这个香港啊已经关注已经变得越来越越少了。那这是否说明现在国际社会对于香港这个议题现在已经疲惫了？
是主持人，我想国际社会可能对香港的议题的一个关注的确是在程度上是比过去减缓了一些。这也可以取决于说，因为香港的这个街头的对抗被动荡，相较于过去是已经比较持作减缓。但我觉得最主要可能还是要看美国的一些立场啊，川普政府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知道先前美国国会通过的香港人权民主法案，那最后川普是选择这个签署让它通过。那这部法案里面当然有一些它的一些重点啊，包括说要定期的去审视香港的自治的状态。还有对于违背这香港民主这些，比如说像北京或者这个港府的官员，要提出可以做一些制裁，包括资产的冻结或是限制他们进入美国。那对于那些人权受到侵害的香港的居民民众呢，可能给予一些签证方面的便利。但我们其实很知道说在整个川普的这个政策逻辑里面，其实香港议题他虽然说支持关心，但他基本上并没有把他跟美中的这个贸易战明确的连结。好，我们在此在一两次的推特里面发现到说他有这样的连结，但他在其他整个政策上并没有做很明确的连结。那这也可以显示说川普对于香港基本上是关切关心，但是他常常讲说他相信习近平有能力可以处理好这一切。所以很明显可以知道说目前川普政府的一个基本逻辑。我们从川普在2016年选总统时候，他在讲中国大陆议题的时候，他基本上只讲美中的贸易失衡，美国被占便宜。 所以对川普而言，目前他可能最想要的是能够达到一个啊，比如说第一阶段之后，对美国对他自己是比较有里子又有面子的贸易谈判的协定，那有利于他明年这个十一月总统连任时候能够胜选。那至于香港的议题，可能在他的这个政策的位阶上可能并没有这么的高，那可能也会让一些香港的民众啊稍微是有些失望。但是这是川普一个比较从他自己的美国利益的角度去看啊所谓香港的这个状态，所以香港在这一阵子里面可能他得到的国际重视程度啊并没有那么多，除非是香港又出现一些比较意外的这种抗争啊螺旋升温啊，比如说有不幸的死伤啊，重大的一些冲突，否则可能在整个习近平对中政策里面啊，包括在贸易谈判里面，整个明年的对中战略里面，香港议题顶多是作为一个比较像是一个侧翼的拿来做一些压制的一些政策上工具，那并不是真正非常多么的在多大程度上一定会完全支持所谓的香港的这个民主的运动。那还有这个所谓的民主跟人权法案，其实基本上还是要从，因为这是一个国会立法，那总统选择签署，那它生效通过，但在实际的执行其实还是要看行政的部门。那这就是目前川普在掌握在手中的一个政策工具，会不会用，什么时候用，用的程度多大多少，其实完全取决于川普在未来的一个执行。那这是我对于香港议题目前为什么会获得国际关注比较少的一个初步的观察。
嗯，谢谢李教授。接下来请严教授谈一谈，还基本上就是同一个问题，就是您是否同意李教授的看法，就是现在在这个香港问题啊，香港局势，在美国出台了这两部关于和这个香港有关那个法案之后，就是说现在人们觉得国际社会对于香港的关注程度呢已经降低了，你是怎么看的？
我想跟李教授讲的，我基本上架构上看差不多了，但是解读方式不大一样。我想本来任何的事件现在都在发生，只是说媒体的焦点，那媒体焦点常常跟这个事情的这个先后就有关。那香港的议题已经热了一阵子，你不可能一直再下去。我想这个跟广告的量的这个都有联系，所以想休息一阵子是需要。但从香港跟中国他们这些彼此这些互动就斗争的角度来也是一样，就像我们在拳击一样，拳击总会有一回合和二回合要喜欢休息嘛，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自然规律。但我认为说就像这次耶诞节前还是有香港还是有几个地方零星的这个抗争的，我想这个火不会灭掉，只会说有时候小有时候大。那我认为在我自己是这样估算，大概在台湾选举前应该会再一次，因为香港一定会利用这个台湾选举这样的国际媒体注意的焦点，这个议题是再把它也拉到这个镜框里头，这样让国际社会注意到。那本来美国以美国自己的利益为关注，这本来是天经地义，就像我们一样，我们现在关心台湾的选举，所以现在已经在国外事情我们也比较次要关心，所以我想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假如香港的五大诉求北京一直都置之不理，甚至要冷淡的话，我想这个冲突迟早会再出来。我想下以过去这一段时间看香港的这种的这种抗争形势很强，就是说为了争取民主自由，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个是我们过去很难想象得到说他们会这么样的坚定到底，而且他的年龄一直在往下降，所以我想这个东西没有解决啊，没有解套，随时都可能爆发。而明年九月又立法选举，十一月又这个美国总统选举，我想这些的选举的事件点都会再把这些燃起来，所以我想未来还有一段时期我们值得我们再观察。
嗯，好，谢谢严教授。接下来请李教授来谈，就是我们来谈一谈过去一年的美中关系。刚才我们提到了从华为事件贸易战，再到这个香港新疆就是美国国会推出的有关涉及香港和新疆的这些法案推出之后您是怎么来看或者来总结2019年的美中关系的，李教授？
我觉得2019年如果我们回顾一下2018年的状况，其实是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美中双方是有给贸易谈判多在3个月的期限，所以2019年一开始，其实大家是观察是可能有一些比较正面的期待， 但明显的期待后来证明是没有成真啊，尤其到五月份破局之后，所以应该是期待高最后走低，然后到最后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稍微又回缓一些啊，因为美中两国已经放出明确的信号，应该可以在明年的2020年的一月签署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谈判协定。那老实说，从川普就任之后，他是在2017年1月20号入主白宫，但其实我们回忆一下，在他在2016年11月胜选之后，其实美中关系就很多的一些波折，主要就是台湾议题，啊，包括他跟蔡总统的通电引起轩然大波，他还没有就任总统。那到了1月20号入主总统之后，2017年一直到2017年2月份才回稳，然后接下来我们有印象，海湖庄园峰会，啊，取得一个比较高程度的一个双方的一个共识。那到年底，当时川普是以高规格的，他叫超级国事访问，访问北京习近平。2017年整个来说是非常的顺利顺遂的，但是从2018年春天美中贸易战开始啊，一直到现在，其实两国的关系是竞争大于合作的，啊，但是是没有那么的悲观啊，因为目前很多人说啊，好像恢复到了过去冷战的状况，尤其是去年我们印象很深。副总统潘斯在10月份那一期讲话里面有给大家这个感觉，但到现在为止，似乎这个调性又放软，可能因为要让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成局，所以在美国之前讨论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脱钩，基本上包括国务卿庞贝欧，包括副总统的潘斯，基本上至少在这阵子把调性放得比较软一些。但我觉得还是要看长不看远不看近啊，就是说基本上美中之间的关系，以川普政府的定位来说，他很明确，多份的国家的一些战略报告、国防报告，还有这个印太战略报告，基本上是把中国大陆视为是个战略竞争者跟修正主义的强权。但是我们必须得非常清楚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做判准的时候，包括媒体可能稍微有些诠释过度诠释，就是说如果要真正达到过去的冷战的状况，基本上那个判定应该是敌我，但是目前的美中状况以及未来短期间之内的美中状况，我觉得比较符合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所形容的，非敌非友，而是竞争者。美国只是希望说确保自己的领先地位，但是要控管局势不失控。非敌很明显，非敌就是说我还不到跟你是这种敌我的这种概念，但非友非常合理，因为两个国家意识形态不同，制度不同，价值观不同，你本来就很难成为亲密的盟友，但是是一个高度竞争的关系。那这可能跟目前有些国内的媒体啊，或是美国比较鹰派的媒体所估算的说已经在走入冷战状况，可能有稍微一些比较少的差距。所以我觉得明年还是很重要，非常非常关键对美中来说。因为我刚刚特别有提到说，美中两强的这元首的峰会不是在多边集团体，是两个国家元首峰会，自从2017年年底川普回访北京之后，并没有举行，所以大家很重要的判准是，明年是美国总统大选，有可能川普希望能够达到外交上的胜利跟成果，啊，在双方的一些共识之下，能够这个习近平访问这个华府，因为习近平非常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这都是有待观察的一个啊，明年2020年啊，但是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啊。我觉得基本上美国大政策不会改变，但是假设川普继续连任的话，美国目前的所谓的印太战略，还有基本上至少是对中强硬这个表象还不会有明显的调整。假设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当选啊，无论是目前的哪一个人啊，包括像副总统，包括像现在的华伦啊，或是这个桑德斯联邦参议员，基本上他们还是支持对中国大陆采取关税战的。但是前副总统拜登在这个议题上是比较中庸。那假设是民主党当选，基本上他的政策名称会改变，他的调性会比较软一些，但是基本上美国的长远的战略目标并没有改变，就基本上是要维系自己在区域里面还有全球范畴里面的守成霸权、既有霸权的地位，这是应该不会变的。但在手段上，可能民主党会比较像过去的奥巴马政府，他会用比较一些弹性的中庸的手段，啊，不那么尖锐，不那么极端，他想要达到他的目的，啊，这也是我们在旁边观察的时候，我们可能必须得关注的地方。但是我还要补充一点，对川普而言，他最想要的还是一个符合他的一个交易，啊，这是他的一个很明显的特色。 虽然每个美国总统都很在意我刚刚讲美国霸权地位的维持，但对川普而言他会比较在意的是这些东西，但他最终强硬的确是符合了美国目前内部的一些需求，包括民主共和两党国会议员他们是希望有明确的一个对手在那边的，所以川普刚好是符合这些国会目前疑中反中的这种氛围，所以他的政策即便没有很长远的眼光，但基本上获得的支持程度并不低。目前来看，我觉得川普还有不小的几率可以继续连任。
好，谢谢李教授。接下来基本上是同一个问题，请想听听严教授的看法。总结一下过去一年的美中关系，您是怎么看的？
我是跟李教授的判断比较不一样，但有一些有同有异了。异的部分就是说，我觉得他好像把美中的关系讲得太淡了，我想应该是比较辣一些。这要从比较历史观点来看，从其实2001年小布希上来以后，就对中国已经采取比较敌对的态度，只是因为反恐事件让他整个必须要往这个恐怖攻击的这个防范恐怖组织的这个方向走，需要中国合作，而中国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以有一段时间关系是比较和缓。但是我们看到为什么奥巴马要回到亚太，重回亚太，然后再平，然后到了川普以来，你看到那个对中国的施压很大，就是因为整个中国起来以后，已经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嘛，所以不只是经贸、安全上、科技上，是全方位的。包括这个国营事业的这种以国营事业为主体这种经济的这个体系跟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想可能没那么容易了。而且我觉得可能李教授过度把川普当成商人看，我一直不认为，我觉得川普是一个不只是商人的一个政治人物啊，我觉得他是有商人性格，可是基本上他是政治人物。在前期他对经贸他是为了希望连任，等到连任以后我相信他为历史定位来努力，这个时候都已经跳脱经贸。我觉得对一个七十出头的一个年纪的人这个他的那种，我觉得他不是只是为个人的财富，我觉得会有一些使命感，而且他一直讲美国第一。
是，
我觉得还要再看，包括中国现在已经做一种长期对抗的这个准备了，所以看中国、看美国，还有看周边的国家，我一直觉得这个将来是对抗会越来越强，不会越弱，所以把它解释成竞争对象我觉得太弱了一点，我觉得应该是敌对的状态。
好的，谢谢严教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我想大家的讨论都非常的热烈最后其实我们的节目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就请两位来宾是不是就这个未来一年，我们刚刚李教授也提到年初有台湾的选举，年末有美国的选举，那么2020年势必也是一个看起来不会太平静的一年，我想请两位来宾为我们就前瞻一下，简单的来前瞻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时间也不多了，大概是1到2分钟的时间，我们前瞻一下未来的美中台关系。先从李大中教授为我们分析。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想哈，明年还是主要是第一个是我们台湾的总统大选，第二个是川普，能不能连任呢？我的感觉是哈，我的判断是啊，假设蔡英文总统继续连任的话，我觉得两岸关系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探底跟恶化。但我还要补充一下刚才对美中关系判断了我觉得是我刚引用的是是奥巴马的形容，到目前为止美国并没有说有任何的领导者或学界的分析说美中已经目前是步入了冷战状况，我反而要提醒一下我们自己台湾的一些我们自己的同胞，就是说我们在判断美中关系走向的时候也不能太过一厢情愿，就是说当美中还没有正式迈向冷战的时候我们比别人还说热，自己率先戴钢盔进战壕拉警报，还频频回头对美中两国说：“你怎么还不赶快开干？”我觉得这个会自我限缩我们战略空间。我们基本上还是以亲美，我们过去的政策到现在，未来都是如此。亲美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命脉，好，在安全、在经济、在各个领域里面都毫无问题。但是能够既亲美，同时又稳固基本的两岸的这个稳定。 生和平，我觉得是真正的能耐。那目前看起来，可能每个台湾老百姓心有所属，但不管如何，明年一月会有个最终的判断。谢谢。
好，谢谢李大中教授。那么也请林教授跟我们来的评价一
下。我想方向大概很确定，以及民进党执政哈，跟中国之间这个隔，他认为他很认为是第一，所以这，但是在过程里面说，跟美国在跟中国，我那个就像在都是不细，不是很固定的，所以没有会现在我们要啊，你们要没有对于你有进步啊，你一定要。你不能说国家去设计，你要做战争准备，但是也若有我们做好，我想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还是自己做国家，不分散到东西欧洲，民主。我们的国家建立更好。
谢谢两位来，今天进行的非常深入的分析，也谢谢透过中广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林森。
好的，谢谢博弈。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在脸书或者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里面是提问或者发表您的观点。当然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结束了基本上没有时间了，但是您如果来不及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呢，您可以就是到我们的这个网站上去留言去来观看。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 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当然现在我们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是没有这个时间来让您现场给我们打进电话来了您可以收看我们在这个网络上的这个节目的视频。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是要您要锁定在同一时间9点到10点锁定收看另外呢，就是说也不要忘记每个星期天的晚上的这个9点钟北京和台北时间的9点钟欢迎收看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版的脸书和推特，
系啊，我哋喺 Facebook 同 Twitter 而家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哋仲会继续为讲广东话嘅朋友服务噶，并且会扩大服务添。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仲可以留言，我哋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美国之音从12月30日到1月10日，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9点，报道单日选情，分析选举重要话题。1月11日下午6点到10点，带您了解即时开票结果。我们有来自现场的最新报道，台湾民众的反应，并邀请专家进行深度分析。也欢迎您通过电话和 YouTube 评论和我们互动。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页、脸书和 YouTube 频道收看我们的节目。关心台湾2020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